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呢，是这个帖撒罗尼迦二章，后书二章六至十二节。我先给大家来念今早的这个经文。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他是叫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我们来同心祷告。天父上帝，今天早上当我们来再次打开主你的经文的时候，求主你也打开我们的心来领受主的真道，求主与听的讲的同在，奉耶稣之名求，阿们。正如小黑牧师上个星期所说的，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的下半段，在谈关于这个大罪人的事情。可是刚才呢，大家听我读经文的时候，大家应该也有注意到，经文里头除了提到大罪人，他也有提到其他的一些角色，而且还有一些很难解的词汇。那这一段经文其实是在讲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里头也就只有一个角色是我们都熟悉的，那就是主耶稣。可是那一直在让人家很注目的，而且呢引发了很多揣测的，却是其他这故事中其他的角色和里面的一些细则。那这个故事读者们呢，他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们已经在想了好久，到底当中讲的那个不法的人，或者在前一段经文叫大罪人，而这个不法的人是谁，那是什么在这个时候在拦阻着他，而且要拦阻到什么时候，那这什么又是这不法的隐逸。很多人看到这一些名字跟里头的词汇都很好奇，因为他们这些词汇名字所讲的，让人家能够去想到一些关于在末世的一些故事情景。但有些人他们也很想知道，是因为他们真的需要有一些概念，将来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我们的这个世界到底会经历多少的苦难，那么才能够走到时间的终点。这样的一个故事是可以产生在人们心中产生焦虑的。可保罗的意思大概不是这样吧，他大概不像人家看了他写的经文之后然后回家睡不着觉。那么这个故事到底在讲什么？在我们来谈这个故事的信息之前呢，我想我们可能花一点时间先来平息一下我们里头的好奇心，我们尽可能来回答一下这边的几个真的是猜不透的名字跟人物跟词汇到底在讲什么。我们就花几分钟的时间来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希望讲了之后大家可以真的就把精神专注在了解这个故事的含义。首先 这个到底是什么在，到底是什么在阻拦着这个不法的人，而这个阻拦者又是谁？这个什么跟这个谁，在好多年下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提议 和一些说法。我们今天早上就来看几个就好啊，多的话更加就更难。首先有人认为说，那个什么是上帝的力量，而那个谁就是上帝。那这个的猜测呢，是说是上帝在那里阻拦着那个不法的人，听起来很有道理，对不对？可是有问题，如果保罗在讲的是上帝，那为什么不要明明白白讲就好了？为什么讲到大家都看不懂？那或许他在讲的其实不是上帝。那这样的情况之下，那好些人就猜了，有没有可能他在讲的其实是罗马帝国，然后这个罗马王，就那个什么是罗马帝国的那个权势，而那个谁是罗马王？不然的话，可能是整个历代下来不同国家的那个政府的那个法律，然后呢那些人当然就是政府。下一个的这个提议呢，我想我们基督徒比较喜欢，这个讲的就是那个什么就是福音的传讲，而那个谁呢是那个去传讲福音的保罗。耶稣自己也说，福音必先传到万民，那么他才会再来。那这样的一个提议听起来好像蛮有意思的了哈，可是还是有问题。这个阻拦者应该是一个能够呼风唤雨的，保罗会认为自己是那个真正可以去阻拦他的吗？这么想一下好像又不对了，所以那读者还是没有被说服。那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提议是这样，就是那个什么是撒旦的能力，而在那边阻拦他的是撒旦。哎，这个讲法这有意思，为什么？他背后的意思是这样，你看我们呢，就是我们有时我们说出底牌，对吗？哇，那个底牌是厉害的，所以撒旦就等了，现在世界怎么乱就给他乱，可是他要在最好的时间点啪出他的底牌，底牌一出来大赢家，他能够赢到很多人去跟随他。这个有可能是答案吗？最近呢，就有一个人就给了这样，有一个学者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一个论点，他就根据保罗，这个方面定有点问题哈，有一点，他就根据保罗他写这个故事的这个脉络，然后他去跟但以理书第十到第十二章，在那边那个天使长Michael 在那边的那个。他自己怎么讲他的那个意象，他看到两个其实有点在时间点跟在次序上是平行的，然后他就说这么一来，那个什么应该就是这个天使长米迦勒的那个工作，他阻拦着，然后那个谁当然就是米迦勒。这整个论述讲得很有道理，可是他有可能为这个已经玩了很多年的猜谜游戏画上句点吗？我不知道。我觉得更应该说的就是，我们个人自己得要决定，我们有没有必要去参与这样的一个猜谜游戏。不要说没有哦，因为每当有一些什么新颖的消息，很多基督徒眼睛都瞪张得大大的，可能有，我不知道。我们自己要问，我们需要参与这样的一个游戏吗？那在这故事里头下一位令人费解的这个人物，当然所指的就是那个不法的人。参加这个猜谜游戏的参加者的竞赛者更多，这次我们看到个人在那里猜，写书的也要猜，写这个舞台音乐剧的也要猜，拍电影的也要猜，大家都想要来猜一下到底这一个不法的人是谁。那历史上一些比较名字比较大的 做过一些比较有一些危机的，啊，这些名字都被提说可能就是他，包括了谁呢？拿破仑、希特勒，不用讲，你们一猜也猜到，一定有 会有希特勒。某段时间有撒旦胡辛，这些人都被认为就是那一位，就是那一位不法的人。可是我们还是要回到同样一个问题，猜了这么多年还在玩，还是不知道，我们自己还是要问我们自己，我们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玩这样的一个游戏吗？这位不法之人，我们顶多只能说是这样，就是在他的身上体现一切上帝所不赞成的事物，而且他要做的是要篡位，他要取代上帝。我们只懂得这么多，至于他是谁，我请各位去决定要不要猜。我呢，我想我就不玩了。那根据这样的一个理解去明白这个不法之人是谁呢，那么这个不法的隐义所指的应该也就是这个去反抗上帝、去反对他的旨意的那种行径。好，我们今天早上呢就用这样的几分钟来尝试解释一下这当从一些我们真的是看得令人费解的是谁是在指什么，这边有一个清单总结一下哈。那希望我们这样几分钟花了，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精神专注在去看这个故事到底想讲些什么。这个故事首先也就是上个星期小辉牧师他在分享第三第四节的时候给我们指出的，这个故事他要通过解析关于末世的事情的那个顺序来拆穿那个关于主耶稣再来的那个错误的教导。在主耶稣再来之前，保罗说应该会有那个离道反教的事情发生，而且会有大罪人的显现，这两件事情都还没有发生，所以那些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信徒其实不用担心，因为这样的话说主再来而且是一种属灵性的一种回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世界肯定是假的，这是第一个这个故事所要带出的信息。可是保罗做牧师了吗？做牧师的话他不会只是想说人家想什么，他会看人家整个人的感受，人需要多少怕呢，那个心啵啵跳呢，才能够慢开始的慢下来平静下来。所以呢，为了要好好的去安慰这些信心动摇的信徒，他给他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写在第三到第十二节里头。在这个故事呢，他就谈到了这个不法之人他最后被灭绝，然后呢也讲到说上帝他去审判那些不圣洁的人，读起来就好像在读启示录，所以好些人呢就认为说保罗是在讲解末世的事情。可是呢，当我们放慢速度再来重新读一下这个故事，我们就会发现说保罗他其实不是在谈论末世，他的整个故事只有一个重点，从头到尾他都是要用来安慰那些信心已经动摇的人。让我来跟大家来讲解一下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好，这个故事呢，它一开始的时候是在第三、第四节，我们刚才说，它谈到了在末后呢，就会有这个离道反教的事情，而且会有这个大罪人的出现。这些事情是几时发生？在将来。然后呢，在第五节呢，保罗突然间就停一下他的故事，然后突然间就问他们：喂，你们不记得我以前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跟你们讲过到头来在那个末后的日子会发生什么事情吗？先就是轻微的斥责他们一下，然后在第六第七节他又重新开始讲他的故事。从开始讲他的故事，而这次他讲的呢是关于现在现今所发生的事情，他讲的是那个不法之人被阻拦着，而且呢要等到一个上帝所预定的时间 啊，他才能够有所行动。讲了这个之后，他又跳了。这回他又跳到一个在将来的一个时间点。这次讲到说那个不法之人他会出来，他会大有作为，然后呢之后他就会遭到这个被灭绝的那个命运。然后整个故事来到终结了，总结的时候他又跳回来讲现在在发生的事情。他就讲说在这个时候上帝他已经发出了一个让那些不信的人会有一个生发错误的心，以致他们能够去信从虚谎。这个上帝去让人家去相信虚谎，这个东西听起来好像是有一点点难接受。可是如果我们从旧约开始看圣经，一直看到新约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是很一致的。上帝从来都是以罪去处理罪，就有如在以色列在以色列的那个旧约的时代，在以赛亚先知的那个时候，上帝不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那些顽梗的以色列人？他就说让他们听了之后听不明白一样的。好，那请大家现在一起跟我看一下这个图表上面的那个时间的那个栏在右手边。如果保罗他是在预备他的那个信徒信众去面对末世的事情的话，那他所讲的应该全部都是关于将来的事，对不对？可是这里我们却看到他讲的是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那很明显的他不是要在预备他们去面对未来，而是面对现在。他给他们看到从以前到将来甚至现在的事情，他为要做的是一件事，就是要安慰他们。当他跟他们讲过去的事情的时候，他要告诉他们说他们先前所信的那个真理还是真理，他们的信心还是可以真的是很坚固的，他们不需要信心动摇。跟他们讲说现在在肉眼看不到的背后所发生的事情，他是要告诉他们说上帝，你的上帝，你信的上帝，他还是在那边带领着整个世界的事情，他还是那个主宰，你们的信心还是可以保持坚固。然后他就说在等到末后，当这个时间的世界的这个末日真的来到的时候，他就说耶稣他会获胜。所以简单的来说，这个故事主要带出的第一个信息，就是要通过跟他们讲过去现在将来所发生的事，让他们看到就是上帝一直都在以他的权柄和能力在保护着信徒。他要以整个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讲一遍，安慰他们。当然这个故事讲得很短，可是他就是从以前讲到将来。那要好好的去安慰这些信心动摇的，还有另外一样东西是他必须讲的，而且因为这些事情其实是很重要。来，大家问，请回答我，这整个关于这个不法之人的事情所这整个事件，请问哪一个时间点是人们会最战战兢兢？什么时间点会是你眼看过去是最可怕的那个时段？难道不是当那个不法之人被显露，然后他真的是在那个时候造成很多很多的那个痛苦的那段日子吗？保罗是这样形容那段日子啊，他说那时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那这个就是那个所有的很多大灾难将要发生的那个起点。然后他讲了这句之后啊，大家注意看，他马上就说主耶稣要用他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他讲完耶稣会做什么，他才来告诉他们说 他才来回头，哦，回头，然后告诉他们说，当这个不法之人出现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家有没有看到他这个讲了有点颠倒啊？哦，他先说他出现，然后就细料，然后才来跟你讲他出现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这边是一个老鸭的一个作家吗？是他在编辑的时候出了问题吗？是他写作的那个能力不够吗？很明显的不是，而是保罗还在秉持着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的那个目的。他要对那些信心动摇的人说，基督徒，有一个时间点你们会走到那个艰难的日子，可是在说这个时候，他同时也要跟他们讲说，那样的日子不会久长，因为耶稣将在末世的时候很迅速的就获胜。换句话说，他们的信心应该继续坚固，他们应该继续的信。保罗就用这样的三个点去安慰那个帖撒罗尼迦里头信心动摇的信徒。问题是，保罗讲的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有意思吗？我们没有什么人在这里尝试要来诱导我们，来跟我们讲说耶稣已经回来了，我们已经错过了救恩。在禧年堂我们大概听不到这样的东西，那如果我们平常去跟他们一起交涉的那些信徒是出自一些主流教会的话，无论是基督教或者是天主教，我们大概也不会听到这样的东西。可是保罗在这边讲的信息对我们来说还是有意思的，还是重要的，不只是对当日的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对我们来说也是重要的。原因是这样，因为我们其实都走在同样的一个时间点上，时间线上，无论是2000年前的信徒或者今天的我们，都是走在同样的一个同样一条的时间线上。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上帝所指定要让那个不法之人显现的那个时候。所以上帝的子民，当日的信徒，你和我们都需要知道，并且需要一个信心的确据，就是当那个末世真的是来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在上帝他那个安稳的手中。不只是在到时，在将来，就是在今天。今天我们也需要知道，我们也需要一个信心的一个确据，因为我们难免做人嘛，没有人来跟我们讲说，哦，耶稣来了你已经错过了。就算没有这个，我们还是会走到一种对自己的信心产生问题、产生怀疑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一个来到一个自我怀疑的一个时间点，我们还是会遇到苦难，我们还是会遇到难题。这样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不是被上帝所遗弃、所放掉的，而是圣经里头所讲的一切的话，在一一的顺着上帝的时间去完成、去实现。抱歉，我这边用的华语真的是好怪，我自己都觉得很辛苦，可是我要翻译我的英文，我翻不出来，不过大家知道意思就好。就是当我们怀疑说，上帝你还要我吗？保罗说你不用怀疑，保罗说我们不用怀疑。可是今天的经文也不是从头到尾都在讲关于安慰的话，这个故事里头其实我们注意看的话，也有谈到不少关于邪恶、关于不义。在第七节，保罗就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换句话说，我们身为信主的人，我们得要警醒，因为比起那个大不法之人显现的那个时日，我们在今天也还是不是100%的安全的， 在我们当中还是有很多的虚谎的这些信息一直在那边攻击着我们。而我们知道这些所谓的虚谎，或者英文讲 deception， 它就是那种真的是包装的美美，然后富有吸引力的什么危险。这些虚谎就是包装的美美，然后富有吸引力的危险。请问我们喜欢看那些剧情、哦、是把一些又好像坏人又像好人的人全部讲成英雄的吗？如果有的话、啊、而且如果你有看英文戏的话，可能你们有注意到这套电影的剧集跟这套电视剧、哦、他们那个电影已经拍了是十还是二十年，那那个电视剧已经到了第五季。那既然有这么多人会去喜欢这样的东西的话，那就是在告诉我说观众其实都很喜欢看这样的东西。那在这两部剧里头呢，都是跟抢劫有关的，他们都是把抢匪到头来讲成是英雄。那当观众看的时候呢，他们会就会越看越去喜欢剧中的那些人物，因为那些人物呢，故事会告诉你说他们很充满人性啊，他们蛮有魅力啊，他们其实虽然是抢匪，可是蛮和蔼的哦，越看越和蔼，很奇怪。然后呢他们又很有英雄气概啊，哦，他们是有时是什么劫富济贫啊，有时不是，可是就是越看越喜欢。然后呢，我们越看这样的一些电影跟电视剧的时候呢，我们就越来越少去想他整个故事的那个大所描写的那个大环境。我们开始可能会忘记说，如果这些抢劫事件不是一些娱乐的电视电影剧的话，而是发生在我们真实生命里头，他们所造成的伤害会是有多厉害。然后大家看着看着，因为整个心慢慢的就向着这样的一个故事，向着这样的故事中的人物，慢慢的我们可能对撒谎啊，对杀人，对其他的恶行的看法都开始改变，我们对他们的那个接受度等等可能就开始增加。那在那个纸钞屋里头呢，第五季出现了这样的一句话哈，这个是里头的其中一个女主角对着她的男朋友说的啊，这句话她说的是这样，他说，如果我们不偷窃，我们的生命就会从我们的手中被偷走。如果我们也有看这样的一套剧，我不晓得在华语崇拜多少人有看这样的一套剧了哈。如果我们有看的话，我想问一下，当我们初次听到这样的一句台词的时候，我们心中的反应是什么？是哦，糟糕，有人这么想，或者这简直是谬论，或者是我们会想是哇哦，或者我们会想说酷。我们在看了一二三四这第五季的时候，我们会怎么的去反应？那我这么在这边啰啰嗦嗦的，可能也把东西扯了远了一点，可是我想大家应该明白我要讲的是什么，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世界的这个时候，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思想和建议 和想法，有好的，有健康的，有扭曲的，我们一直在接触这所有的一些想法，一直在那边导入进去我们的头。当他们是把它包装成美美富有吸引力的危险的时候，或者是的那些思想的时候，我们会慢慢的一种不知觉的对他的接受度越来越增加，我们对这些信息的胃口也会变得越来越大，慢慢的我们的整个人思想，我们的整个心态会被带去哪里我不知道。我们现今绝对不是比那个不法之人出现的时候来的安全，我们还是要时时警醒。我们今天早上这段经文，它没有包装，不是美美的，它也没有什么吸引力，它甚至没有给我们一个提议，说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当下要怎么去抑制邪恶，都没有讲。 他只是要告诉我们说，这个不法的隐意已经在发动，而且我们得要警醒，只讲这么多。可当他这么讲的时候，他同时也向我们指出说，他同时也有讲到这一点，就是在这个当下，上帝已经在惩罚那些缺乏爱、缺乏那个缺乏那个去爱真理的心，去审判那些缺乏爱真理的心的人。那虽然他这边所讲的是针对那些不接受真理反而喜欢去做坏事的人，虽然是这样，可我想他同时也在告诉我们说，真理不是一个你头脑明白然后去信就够的东西。当然我们要明白，当然我们也要去信，可是呢，这样的一些经文，上帝审判什么人，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的话，他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其实应该是要去喜爱福音，而且呢与福音保持一种充满活力健康的关系。刚才我跟大家讲那个电视剧电影剧那种喜爱，保罗其实跟我们讲说，我们也要用那种心去喜爱福音。就阿嘎阿嘎讲一点，这喜爱福音看起来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我想首先你爱福音的话，他应该，我们就应该让福音来告诉我们我们自己是谁，我们会让福音来鼓励我们，也会让他来纠正我们，我们会让福音来作为那个透视镜，让我们去能够看清楚什么东西是包装的美美富有吸引力的好事物，什么是包装的美美富有吸引力的危险的东西。喜欢福音，我想也是会被福音催逼愿意去走第二里路。那请不要在我们去讲话的时候每讲两句话就在那边引经据典。可是爱福音应该是能够就像泡茶这样，把那个福音的真谛化进去，茶化进去水，我们就把福音的真谛化进去我们怎么样我们的这个交谈当中，化进去我们看世界看人的眼神里头，就是让我们变成一个福音的代表。简单的来说，我们的这个天路里程又走到了另外的一个降临节期，这是一个我们去记得耶稣第一次来然后要再来的时段，它同时也是一个要我们去审查我们自己是否仍然拥有这样的一个喜爱福音，一个蛮有活力和福音有一个健康关系的一个生命。降临节也是一个要我们去洁净我们自己然后重新去连于基督的一个时候。在这个节期里头，通过你的反思，通过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就去做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和耶稣的那个关系已经是疏远，我们的起初的爱已经淡化，我们慢慢的已经download更多比较扭曲的一些思想，然后越看越对，我对他的越口越来越大，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再次回到耶稣那里，叫耶稣他再次来更新我们的心意、思想、生命和对他那起初的爱。我们同心祷告。恩主耶稣，我们今天就再次来到主你的面前，就以今天的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求主这时也打开我们的心眼，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起初信你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今天是什么样式，我们起初的追求今天的追求可有落差， 身为主你的儿女，我们今天早上愿意再次来更新，再次来连于基督。我们求主带领，求主帮助，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奉献。弟兄姐妹请站立。